跟犹太人说他们有一个律法要判处耶稣死刑，这是没有根据的，这是谎言。如果这样，就把律法上写的这些话都要推翻了。啊，就是承受神道的人也称为神。所以在圣经里面，以色列人或者犹太人把天使也称为神，不过那是小写的神子。承受神道的像摩西，他们也称他为神人。好，从这里我们就看今天十九章这里所说的第七节，犹太人回答说，我们有律法，按照律法他是该死的，因他以自己为神的儿子，是吧？天使也是众子，我们记得约伯记里面是众子，也称为神的儿子。我们读约翰福音十九章第八节，比拉多听见这话越发害怕，又进衙门对耶稣说，你是哪里来的？耶稣却不回答，他很害怕。为什么害怕？他听见说主耶稣是神的儿子，这是第一件事情。第二件事情要请我们读马太福音第二十七章第十九节，或者我们从第十八节读起。马太福音二十七章的十八节，巡抚原知道他们是因为嫉妒才把他解来，正坐堂的时候，他的夫人打发人来说，这异人的事你一点不可管，因为我今天在梦中为他受了许多的苦。就在比拉多审判主耶稣的时候，他的妻子打发人来告诉他，主耶稣是义人，他的事你讲完全不能管。再加上他又听见主耶稣是神的儿子，他就害怕，他就越发害怕，因为他是有点昧着良心，他三次说查不出主耶稣有罪了，为什么你要判他死刑？所以在马太福音二十七章二十三节，巡抚说，为什么呢？他做了什么恶事呢？他们便极力的喊着说，把他钉十字架。比拉多见说也无济于事，反要生乱，就拿水在众人面前洗手说，流这一人的血罪不在我，你们承担吧。众人都回答说，他的血归到我们和我们的子孙身上。好了，比拉多洗手了，他害怕了，所以他就觉得这一手一洗，这个把判主耶稣死刑的罪他就没有了，这是不可能的，好不好？他自己认为是这样做，这是不可能的。等等，我们要读圣经啊，洗不了他的罪，这是第一个。第二个，犹太人怎么讲呢？他说，众人都回答说，你看他这里叫众人啊，他的血归到我们和我们的子孙身上。好了，所以犹太人，希特勒杀了多少犹太人啊？啊，好了，苏联杀了多少犹太人啊？归到他们的身上。啊，犹太人在罗马帝国统治的时候受了许多的苦，好吧？啊，各个皇帝都逼害犹太人，犹太人连国家都没有，好吧？好了，这是归到他们的身上。那请我们再读十九章，约翰福音十九章第十节，比拉多说，你不对我说话吗？你不知道，你岂不知道我有权柄释放你，也有权柄把你钉十字架吗？你看他有权柄放主耶稣啊， 为什么你要判他死刑啊？所以他有罪啊，好不好？那么读下面十一节，耶稣回答说，若不是从上头赐给你的，你就毫无权柄办我，所以把我交给你的那人罪更重了，不是比他都没有罪，他的罪比交的人的罪要轻一点，对不对？把主耶稣交给他的那个人罪就重了，那是大祭司交的啊，罪更重。这里也有一点，若不是从上头赐给你的，你就毫无权柄办我。上头是指谁啊？是神，好不好？这个权柄是神给的啊，不是罗马的皇帝给，好不好？是神，如果神不允许，这件事情不可能。十二节，从此比拉多想要释放耶稣，无奈犹太人喊着说，你若释放这个人，就不是该杀的忠臣，凡以自己为王的，就是背叛该杀了。比拉多听见这话，就带耶稣出来，到了一个地方名叫普华斯处，希伯来话叫厄大巴，就在那里捉他。那么犹太人说的这句话，那么就是政治上的斗争了，对不对？这个犹太人的大祭司是宗教里面很大的权力，他可以给巡抚两个为做某件事情斗，意思说你这个罗马的巡抚不尊重我们的宗教，他可以这样讲啊，甚至于可以告到该撒那里去。那么如果该撒觉得你比拉多的确没有尊敬宗教，而且又犹太人发生乱子了，马太福音不是说吗，反而要生乱，对不对？无济于事，这个乱一起来比拉多承担不了了，所以他一定要保他自己了，好吧？他就把耶稣钉十字架啊，所以他不是没有罪，他有罪。那么待在一个地方坐堂叫做普华寺处，这个意思不大好懂，这个是希腊文，中文是这样翻，原文的意思就是说石头砌的一个地方，用石头铺成的一个地方。这个华石的意思，华就是荣华的华，就是贵重的石头，那个地方用贵重的石头铺的一块地啊，有的人讲是一个房子，石头铺砌的一个房子。但是俄大巴这个字呢，没有房子的意思，希伯来文就是一个地，这个地是用石头铺的地。华石这个华字是我们中文翻译的人加上去的，就是这些石头都是贵重的石头。处呢就是这个地方啊，所以叫普华石处。比拉多就在这里坐堂。十四节，那日是预备逾越节的日子，月有五阵，比拉多对犹太人说，看哪、啊、这是你们的王。那么现在我们要把这个预备逾越节的日子和五阵要和弟兄姊妹交通。我们知道以色列人的逾越节的筵席主耶稣已经吃过了，在约翰福音十三章就吃过了，请我们先读约翰福音十三章。二十六节，约翰福音十三章二十六节，耶稣回答说，我交一点饼给谁就是谁。耶稣就交了一点饼递给加略人西门的儿子犹大，他吃了以后，撒旦就入了他的心。耶稣逼着他说，你所做的快做吧。同席的人没有一个知道是为什么对他说这话。同席就是那个时候他们就吃了逾越节筵席了，已经吃过逾越节筵席了。那么我们再请读约翰福音第二十六章十七节，约翰不是，对不起，马太福音，马太福音二十六章十七节，马太福音二十六章十七节，除酵节的第一天，门徒来问耶稣说， 你吃逾越节的筵席要我们在哪里给你预备？耶稣说你们进城去，到某人那里对他说，夫子说，我的时候快到了，我与门徒要在你家里守逾越节。门徒遵着耶稣所吩咐的，就去预备了逾越节的筵席。到了晚上，耶稣和12个门徒坐席，正吃的时候，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中间有一个人要卖我。他们就生忧愁，一个一个的问他说，主啊，是我吗？耶稣回答说，同我交手在盘子里的就是他要卖我。人子必要去世，正如经上指头他所写的，但卖人子的有祸了，那人不生在世上倒好。卖耶稣的犹大问他说，拉比是我吗？耶稣说，你说的是，就是那个就吃逾越节的筵席了。那么这里叫做什么呢？请我们注意17节，除酵节的第一天，除酵节的第一天就是逾越节。好，等等我们要读旧约圣经。好，现在请我们读出埃及记12章。出埃及记旧约的12章，先读第一节。耶和华在埃及地晓谕摩西亚伦说，你们要以本月为正月，为一年之首。这个就是犹太历了，就开始了。现在来看，犹太历和我们现在的时间不同了，大概相当于我们现在的三四月之间，就犹太历他们的正月。那要看下面啊，再请我们看下面。我们要看第5节，要无残疾一岁的公羊羔，你们或从绵羊里取，或从山羊里取都可以，要留到本月14日，在黄昏的时候，以色列全会众把羊羔宰了，就是正月14号宰羊羔。正月14号宰羊羔那一天晚上就要吃羊羔。第7节，割掉要取点血涂在吃羊羔的房屋左右的门框上和门楣上，当夜要吃羊羔的肉，用火烤了，与无酵饼和苦菜同吃，不可吃生的，但不可吃水煮的，要带着头腿五脏用火烤了吃，不可剩下一点留到早晨，若留到早晨要用火烧了。你们吃羊羔，当腰间束带，脚上穿鞋，手中拿杖，赶紧的吃，这是耶和华的逾越节。所以逾越节是什么时候？就是正月14的晚上，那就叫逾越节了，他们就吃筵席了。所以约翰福音、马太福音所记载的主耶稣和门徒吃逾越节的筵席，就是他们犹太历的正月的14号，就是那个晚上，就叫做逾越节。所以逾越节就是那个晚上，所以他们晚上就要离开埃及了。我们再读15节，就是出埃及记12章的15节。你们要吃无酵饼7日，头一日要把酵从你们哥家中出去，因为从头一日起到第7日为止，凡是有酵之饼的必从以色列中拣出。头一日你们当有盛会，第7日也当有盛会，这2日之内，除了预备个人要吃的以外，无论何工都不可做。你们要守无酵节，因为我正当这日把你们的军队从埃及地领出来，所以你们要守这日作为世世代代永远的定律。18节，从正月14日晚上到21日晚上，你们要吃无酵饼，在你们各家中7日之内不可有酵。因为凡是有酵之物的，无论是寄居的，是本地的，必从以色列的会众拣出。那么我们看逾越节就是一天晚上，正月14的晚上。无酵节也有的地方也叫除酵节，在圣经里面 七天，从哪一天开始？就是从逾越节那天开始，十四号开始啊，十四号那天就要吃无酵饼了，要到二十一号。但是是从晚上到晚上，请你注意啊，十四日的晚上，十八节，正月十四的晚上到二十一日的晚上。因此请我们要有一个概念，犹太人的日子是从晚上到晚上，我们现在的日子就是罗马的计时，是早晨到晚，到明天的早晨，二十四小时是不是这样计的？对不对？今天早晨的凌晨到明天早晨的凌晨，他们是从晚上到第二天的晚上，就算一天。因此主耶稣钉十字架是星期五钉十字架，主耶稣钉十字架是星期五钉十字架，但是在星期四的晚上他就吃了逾越节的筵席了。他把筵席吃了以后，当天晚上就到克西马内园就被卖了吧，对不对？卖了，那么星期五的早晨比拉多就审判他。好，比拉多一审判他，好了，那么我们看当天早晨比拉多就定了他的死刑。所以我们一定有一个概念啊，犹太人的律法是从晚上到第二天晚上算为二十四个小时，而且他的二十四个小时还名称还不同，我们这二十四个小时可以连续的计算，对不对？他不是，他的二十四个小时要分成两个十二小时，他是这样来算。那比方说我们早晨的六点钟，今天早晨的六点钟，以色列人就叫做一点钟，因为他把它分成两个十二小时，他就叫一点。我们早晨的六点他就叫一点，我们早晨的七点他就叫第二点钟，我们早晨的八点他就叫三点钟，我们早晨的九点我们早晨的九点他就叫三点，他是这样。六点，我们的六点他叫一点，我们的七点他叫二点，我们的八点他就叫就是三点，他是这样连起来算的。也就是说一点到两点之间算一个钟头，两点到三点算一个钟头，三点到四点又算一个钟头，他是这样算。我们也是这样啊，我们是六点开始要到七点才算一个钟头，对不对？七点到八点算一个钟头，八点到九点又算一个钟头，好不好？所以他的时间计算是我们早晨的六点就是他的一点钟，他是这样来算。好了，那么现在呢，我们要请读一点圣经，我们请读马可福音十五章，二十五节。马可福音十五章二十五节，定他在十字架上是自出的时候，在上面有他的罪状，写的是犹太人的王。他们又把两个强盗和他同定，一个在右边，一个在左边。好，我们来看这个时间，定主耶稣的时候是自出，那么现在四出，那么你看二十四节的英文，请你看这个英文，二十五节英文的二十五节是几点钟呢？是三点，看到没有？三点钟啊啊！你看这个原文编号，你把这个英文找出来。就是犹太人的三点钟啊，他的三点钟。那么我们的六点钟是他的一点钟， 他的三点钟就是我们几点钟啊？九点了，好不好？所以主耶稣是早晨九点钉十字架，啊，这是按照犹太人的时间去，啊，犹太人的时间，
早上九点，
早上九点。现在在读马可福音的十五章的三十三节，从五阵到深处，遍地都黑暗了。深处的时候，耶稣大声喊着说：“伊罗伊，伊罗伊，拉玛撒巴哥达伊。”翻出来就是：“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他从九点钟钉十字架，请你看这个三十三节的英文。到这六小时，看到没有？第六点钟应该是第六点钟，就黑暗了，一直到九点，好不好？所以他的六点钟就应该是我们的十二点，对不对？十二点就是午正了，中午的时候啊，早晨主耶稣从九点钉十字架，钉到了中午十二点钟。这是罗马人的算法，就跟我们现在这个时间一样。但是从犹太人来讲，他是三点钟就定到六点，他是这样来看。好，那么主耶稣断气在什么时候呢？好，那你告诉我们，到申初他就断气了，所以三十四节就是 nine hour 九点，他的九点就是我们下午的三点啊，所以你一定要记得，主耶稣在十字架上一共有六个小时，早晨九点到下午三点钟，好，三点钟。好，现在请我们回过头再来读约翰福音第十九章。约翰福音十九章第十四节，那日是预备逾越节的日子，月有五阵，比拉多对犹太人说：“看啊，这是你们的王。”他们喊着说：“除掉他，除掉他，钉他在十字架上。”那请我们注意，中文翻译的这个五阵是不准确的，你要看十四节的英文是第六点钟，看到没有？这个是罗马人的时间了，请注意啊。约翰福音写十九章的是用罗马人的时间写的，就是早晨六点钟就判主耶稣死刑了。他们很早就把主耶稣解到衙门那里去了，请你读约翰福音十八章二十八节。约翰福音十八章二十八节，众人将耶稣从该亚法那里往衙门内解去，那是天还早，就是很早啊。他们自己却不进衙门，恐怕燃了误会，不能吃逾越的筵席，就是不能吃逾越好了，后面解的筵席都是没有的，这些都是加上去的。所以他们把主耶稣解去是很早，是凌晨啊，还没有到六点钟就把主耶稣解到比拉多那里去了，是直接从大祭司那里解去的，直接把主耶稣解去的。所以比拉多审问主耶稣一直到早晨六点钟就判了他的死刑了啊，这里说的五阵就是六点钟判他的死刑，这里写的六点，罗马人的六点钟就是我们现在的六点钟，
物证就是我们现在的、
这个物证翻译的不对的、不对的，因为我们因为英文就是六点嘛，啊，六点就是我们早晨的六点。
没有，他们的早晨六点是我们的
不，我们的早晨，这个是我们早晨的六点。我想十九章是罗马人的时间，不是犹太人的时间，好不好？特别我们讲了这个十九章是以罗马人的时间写的，为什么不按他们的时间？因为我想那个坐堂的那个罗马人坐堂啊，他们按他们的时间来坐堂的，啊，就不是按犹太人的时间来计算。
啊，对啊，按六点就是我们的十二点啊。罗马人，
你不错的，但是罗马人的时不是罗马人的六点。主耶稣定他的罪的时候还没有到十二点，因为他定十字架是几点钟定十字架？九点就定十字架了。
九点。
六点就判他死刑了。
这是英文没问题，是中文翻译。
哎，中文翻译。
是英文没问题。
啊，中文翻译这个以后我们还讲。这里的和第四章也有一个五证，这又是不同了，好不好？啊，这个所以读圣经的时候你要把这个当时的时间要弄清楚。这里写的不要看中文。要看原来的是六点钟，六点就是早晨六点。你看他们一早就把他主耶稣解去了嘛。他不，如果你说到中午才判主耶稣死刑，那主耶稣就下午定十字架了。实际上不是，早晨九点就定十字架，好不好？
可是刚才讲的马可这个六点，
哎，马可是用的犹太人的时间，马可是用的犹太人的时间。
啊，这个是用我们现在，
哎，罗马人的时间。啊，因为他们是罗马人的世界，但是是罗马人判他好。
罗马人时间跟犹太人时间
不同，不同，跟我们一样，罗马人的时间和我们现在一样。
哦，
好，啊，大家一定要弄清楚，因为这是圣经里很细的地方。
嗯。
啊，一般人就不弄清楚，就有的就不管了，有的传道人就不管，管你什么时候，就跟你说了。那么有的弟兄姊妹要研究啊，有很多弟兄姊妹研究圣经，他很下功夫的，他要把时间弄清楚啊。好，所以这个英文可以帮助我们，另外就是我们原文编号的圣经可以帮助我们，好不好？好，现在我们再读下面。十五节，他们喊着说：“除掉他，除掉他，钉他在十字架上。”比拉多说：“我可以把你们王钉十字架吗？”由祭司长回答说：“除了该杀，我们没有王。”于是比拉多将耶稣交给他们去钉十字架，他们没有王了。啊，现在就是该杀是他们的王。嗯，好，那么现在我们要解释一句一节圣经。十四节，那日是预备逾越节的日子，就是这一节圣经。你读这个，你好像说还在预备逾越节啊？但是主耶稣已经吃了逾越节的筵席了嘛？啊，现在我们弟兄姊妹要知道，逾越节和除酵节或者叫无酵节是同时过的，因为都是正月十四号就开始了。除酵节或者叫无酵节有七天，从十四号的晚上到二十一号的晚上，有七天，好不好？这个七天里面，每一天都有规定要献祭，啊，在他们那个时候每一天都要献祭。请我们读，旧约圣经民数记二十八章。十六节，民数记二十八章十六节，正月十四日是耶和华的逾越节，正月十五日是节气，要是无酵饼七天。第一日当有盛会，什么劳碌的工都不可做。当将公牛犊两只，公绵羊一只，一岁的公羊羔七只，都要没有残疾的，用火献给耶和华为燔祭。铜线的数据用调油的细面为一只公牛，要献依法十分之三， 为一只公羊要献一法十分之二，为那七只羊羔每日要献一法十分之一，并献一只公山羊做赎罪祭，为你们赎罪。你们献这些要在早晨上献的燔祭以外，一连七日每日要这里把馨香火祭的食物献给耶和华，是在长线的燔祭和铜线的奠祭以外。你看这七天呢、啊、还要有盛会，什么劳碌的工都不会做，所以这七天的无酵节不是你在家里可以玩啊，那都有盛会，天天要献祭，你看到没有，是很严肃的，什么工都不可以做。好，那么你想这个七天里面一个星期有几天啊，七天，这七天里面一定有一天是安息日，你说对不对？一定有一天是安息日。那我们再看这个二十八章的第九节，当安息日要献两只没有残疾一岁的公羊羔，并用调油的一细面一发十分之二为赎祭，又要将铜线的奠祭献上，这是每安息日献的燔祭，那长线的燔祭和铜线的奠祭之外。所以安息日还有安息日要献的，他们在这七天里头要遇见一个安息日，对不对？那一天除了无酵节献的祭以外，还要把安息日的那天的祭还要加上去啊，还要加上去。所以请你现在读约翰福音的十九章，十九章我们从三十节开始读好了。耶稣尝了那醋就说成了，便低下头将灵魂交与父，与交付神了。犹太人因这日是预备日，又因那安息日是个大日，就求比拉多叫人打断他们的腿，把他们拿去，免得尸首当安息日留在十字架上。你注意啊，第三十一节，犹太人因这日是预备日，就是主耶稣钉十字架的这一天叫做预备日，但是不是预备逾越节的日子，是因为第二天是一个安息日。安息日什么日子？是大日，看到没有？又因那安息日是个大日，看到没有？这个是预备日，懂这个意思了吧？好了，安息日要献很多的祭了，那是一个大日，还要开会严肃会。所以主耶稣定十字架是星期五定十字架，星期六就是安息日了。以色列人安息日是星期六嘛，对不对？安息日，所以安息日是个大日。所以主耶稣定十字架的那一天不是逾越节，星期四是逾越节，那一天是无酵节的，就是无酵节。安息日那天也是无酵节，但是无酵节又加上一个安息日，就叫大日。因此约翰福音十九章的十四节，请你注意，那日是预备逾越节的日子，好不好？不，没有节制，这是解释我们加上去的，就是预备逾越，也就是安息日是个大日，它同在这个逾越节的里面。因为这七天呢也叫逾越节，也叫初孝节，又遇见了一个安息日，好不好？安息日这里又讲又是一个大日，所以星期五就是准备的时候啊，主耶稣钉十字架是他们准备的日子啊。大家听怎么样弄清楚啊，这只是细节啊，一定要把它弄清楚。好了，因着这个缘故，所以十四节讲预备逾越节的日子，这个翻译是不完全准确的，好不好？实际上就是第二天是一个安息日，是大日。好，大家懂了这个，我们回过头，我们弄清楚了，我们想和弟兄姊妹也交通一点，请我们读马太福音的十二章，请我们读马太福音的十二章。四十节，马太福音十二章四十节， 月啊，三日三夜在地里头，在大地肚腹里，人子也要这样，三日三夜在哪里？在地里啊。所以就有人来问问题了，他说主耶稣是星期五钉十字架，星期五一天，星期六一天，星期天早晨就复活了，哪里有三天三夜啊？是不是没有啊？你看呢，星期五定十字架嘛，九点钟定嘛，如果你要算九点钟定十字架，星期六到九点一天，星期六要到星主日九点才一天，主日早上他就复活了，没有三天的三夜啊。好了，那现在我们就回过头来了，我们讲犹太人计算时间是从晚上到早晨，所以主耶稣是星期五定十字架，实际上那是算到星期四，是不是从星期四到星期五算一天，对不对？星期五到星期六怎么样？又算一天。星期六又到主日，怎么又算一天？那就是三天三夜，好不好？因为他是从晚上算起啊。刚我们读了出埃及记十二章，神就说从十四号的晚上算起啊。所以主耶稣星期五定十字架，实际上星期五是算到星期四的，他还没有到星期五的晚上，好不好？到星期五的晚上就算，那就是另外一天的开始了，要到星期六，星期六再到星期天啊，是这样来算的，好吧？犹太人的算法。好，再想一下啊，主耶稣是星期五定十字架，对不对？犹太人是从星期五是算到星期四的吧，星期属于星期四，星期五属于星期四，星期六就属星期五，主日就属星期六，好不好？他是这样算。好，感谢主，我们今天就交通到这里。那么这里有一些都是圣经上的罗马人的时间，犹太人的时间，在我们中文圣经里头，因为翻译的人当时不是这样翻译的啊，所以你把它弄清楚以后，以后我们就能够比较清楚了，好吧？感谢主，今天我们就读到这里。继续读约翰福音十九章，我们先读十七节到十八节。他们就把耶稣带去了，带了去，耶稣背着自己的十字架出来，到了一个地方名叫猪楼地，希伯来话叫哥哥他，他们就在那里钉他在十字架上，还有两个人和他一同钉着，一边一个，耶稣在中间。好，这里就告诉我们主耶稣钉十字架了。上一次我们是说到主耶稣被判了死刑了，判了死刑，那么现在主耶稣就去钉十字架。那么上一次我们也讲过，主耶稣钉十字架的时间，根据马可福音十五章是早晨九点钟，主耶稣钉在十字架上。那么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是经过了六个钟头，就是我们现在的时间是早晨九点到下午三点钟，一共六个小时。那么这里是说到猪楼地，猪楼地 竹楼这个字的意思就是骨头的意思啊，因为那个地方是罗马人把许多判刑的人在那里钉十字架，然后那些人死了，那地上就有堆了骨头了，就叫竹楼地。希伯来话叫格格他，格格他的意思就是有骨头或者尸骨在那里滚动的意思，就叫格格他啊，就是格格他。我们知道主耶稣钉十字架的时候是有两个强盗和他一起钉十字架，所以主耶稣是在中间啊，主耶稣在中间。那么至于其中有一个强盗在十字架上悔改了，在路加福音23章告诉我们，因为我们说这个约翰福音啊，写约翰福音的时候，那三个福音书都已经出来了，所以有的那些福音书没有记载的，约翰就在约翰福音里面把它记载出来，那些福音书已经记载了，有的它就不重复了。那么现在我们读19节，比拉多又用牌子写了一个名号安在十字架上，写的是犹太人的王拿撒勒人耶稣。有许多犹太人念这名号，因为耶稣被钉十字架的地方与城相近，并且是用希伯来、罗马、希利尼三样文字写的。犹太人的祭司长就对比拉多说，不要写犹太人的王，要写他自己说我是犹太人的王。比拉多说，我所写的我已经写上了。那么主耶稣钉十字架，他上面有一个牌子是写的他是犹太人的王。那么我们来看19章，就是我们这里的今天的19章，请我们要看主耶稣，比拉多在审问主耶稣的时候，7节啊，这一章的7节，犹太人回答说，我们有律法，按那律法他是该死的，因他以自己为神的儿子。犹太人不承认主耶稣是犹太人的王，他们要支持主耶稣，就是主耶稣承认他是神的儿子，就是这一个罪。那么我们再请读约翰福音的18章，约翰福音18章第33节，比拉多又进了衙门，叫耶稣来对他说，你是犹太人的王吗？耶稣回答说，这话是你自己说的，还是别人认我对你说的呢？比拉多说，我岂是犹太人呢？你本国的人和祭司长把你交给我，你做了什么事呢？耶稣回答说，我的果不属这世界，我的果若属世界，属这世界，我的臣仆必要征战，是我不至于被交给犹太人，只是我的果不属这世界。比拉多就对他说，这样你是王吗？耶稣回答说，你说我是王，我为此而生，也为此来到世界，特为给真理说见证，凡属真理的人就听我的话。我们看看比拉多问主耶稣，你是犹太人的王吗？主耶稣没有直接答，在这里没有直接答我是犹太人王。主耶稣只是问他说，你是听别人说的还是你自己说的，没有回答这一件事情。但是后来主耶稣马上就回答了，是比拉多37节，比拉多对他说，这样你是王吗？这里没有加犹太人，你是王吗？主耶稣说，我，你说我是王，我为此而生。主耶稣承认他是王啊，我们要看到这个。而且主耶稣说他是王啊，他的果不属于这个世界。36节，耶稣回答说，我的果不属这世界。好， 他是王，他如果不属于这个世界，所以他为什么比他多写一个犹太人的王呢？啊，写他是犹太人的王呢？好了，这里我们要多读一点圣经，请我们先读马太福音是二节，二十六章的六十二节。大祭司就站起来对耶稣说：“你什么都不回答吗？这些人做见证告你的是什么呢？”耶稣却不言语。大祭司对他说：“我只从永生神将你启示告诉我们，你是神的儿子基督不是？”耶稣对他说：“你说的是。然而我告诉你们，后来你们要看见人子坐在那全能者的右边，叫做天上的云降临。”大祭司就撕开衣服说：“他说了前王的话，我们何必再用见证人呢？这前王的话现在你们都听见了，你们的意见如何？”他们回答说：“他是该死的。”大祭司要判主耶稣死刑唯一的根据就是他承认他是神的儿子。犹太人不承认主耶稣是犹太人的王，他们不承认。这是比拉多审问主耶稣的时候，请我们读马太福音二十七章十一节。耶稣站在巡抚面前，巡抚问他说：“你是犹太人的王吗？”这个巡抚就是比拉多。耶稣说：“你说的是。”好，我们看看主耶稣在马太福音的记载里面，他承认他是犹太人的王，犹太人不承认他是王。犹太人判他死刑不是说他是犹太人的王，只是因为他是神的儿子。那么主耶稣在这里既然承认他又是犹太人的王，又说他的国不属于这个世界，所以主耶稣不是当时犹太人的王，主耶稣应该是真犹太人的王。什么叫做真犹太人？那就请我们读罗马书第二章，罗马书第二章二十八节。罗马书第二章二十八节，因为外面做犹太人的不是真犹太人，外面肉身的国里也不是真国里，唯有里面做的才是真犹太人，真国里也是心里的，在乎灵不在乎衣纹。这人的称赞不是从人来的，乃是从神来的。这里我们就知道犹太人是按照血统来讲，按照肉体来讲，他们是犹太人的后裔。主耶稣不是他们的王，主耶稣承认他是犹太人的王，那就是真犹太人的王，那就是基督徒了。所以基督徒是真正的，是里面的，是真犹太人，是里面的，不是外面做的。这里就有两种的区别了，啊，两种的区别。所以主耶稣在约翰福音特别把那里记载了：“我的果不属于这个世界。”犹太人当时的犹太人，他们的果是属于那个世界的。主耶稣也向比拉多承认：“我是王，我为此而生。”那么他是谁的王呢？我们知道主耶稣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而如果要说他是犹太人的王，那就是真犹太人的王，那就是我们这些人的王。他不是当时犹太人的王。感谢主。那么今天主耶稣告诉我们他就是王，所以在马太福音里面我们就看见说到天国的时候，那就要讲到天国的王了，啊，天国的王。好，现在我们要继续读下面 这个犹太这个犹太人的祭司祭司长对比拉多说不要这样写，比拉多说我已经写上了，因为从比拉多来看，因为他主耶稣已经向他承认了我是犹太人的王，所以他就写的那一个叫做犹太人的王，而且是三种文字写的。但是从属灵的意义来看，我们知道主耶稣是真犹太人的王，不是当时犹太人的王，不是那个时代的王。现在我们读二十三节，约翰福音十九章二十三节，兵丁既然将耶稣钉在十字架上，就拿他的衣服分为四份，每兵一份，又拿他的礼衣，正见礼衣原来没有缝儿，是上下一片织成的，他们就彼此说，我们不要撕开，只要沾灸，看谁得着。只要应验经上的话说，他们分了我的外衣为我的礼衣沾灸。兵丁果然做了这事啊，这里是约翰记载这个分衣服的事情。我们知道主耶稣是神的儿子，他在地上来是一无所有，一无所有。他出生的时候，他出生地是马槽，不是一个正常人的家庭。如果他是有家，他应该生在家里，他不是生在家里，他生在马槽。主耶稣死了，他的坟墓是借的坟墓，他没有坟墓的。主耶稣的衣服在钉十字架的时候全部分完了，所以他在地上是一无所有啊，一无所有。这就证明他是神的儿子，他什么都不留，没有留下。那么这个兵丁研究分他的衣服，这个在诗篇第二十二篇那里有记载的啊。如果你读诗篇二十二篇十八节，就说他们分了我的衣服为我的礼衣研究，就应验了这样的话，应验这样的话。诗篇二十二篇十八节，所以这里也是给我们一个榜样，给我们基督徒一个榜样。就是我们在世上，我们现在有很多的财富啊，我以为我们是属世界的。那个亚伯拉罕，神呼召他离开加勒底的乌尔，到了迦南地。亚伯拉罕在加勒底的乌尔，他是有房子居住的，他是有财产的。可是到了迦南地，他就住帐篷了，他没有了。什么叫做帐篷呢？帐篷就是在地上没有根的叫帐篷。因为今天神呼召你，你可以把这个帐篷从这里就搬到另外一个地方去，在地上不扎根的，这个叫帐篷。在地上扎根的，这个叫房屋。所以他的侄儿罗德后来不能够和他在一起，罗德就不愿意住帐篷了。上世纪告诉我们，他就挪移帐篷，把帐篷慢慢挪移，直到索多玛。到了索多玛，他就住房子了。这个意思，房子跟帐篷的意思就是扎不扎根的意思。所以我们基督徒，我们在主的面前，我们不应该在地上扎根，就是神随时呼召我，我随时可以移动我的帐篷，因为我是住在帐篷里。主耶稣在地上，他没有扎任何的根。感谢主，这是给我们一个榜样。现在我们读二十五节，站在耶稣十字架旁边的有他母亲与他母亲的姊妹，并格罗巴的妻子玛利亚和抹大拉的玛利亚。那么这里告诉我们，站在十字架旁边的，当时主耶稣钉十字架跟随他的妇女 不止这几个人，但是站在十字架旁边的或者站在十字架下面的，这里记载了几个人，这里记载了四个人。那么现在呢，要请我们读一点圣经，请我们先读路加福音。请我们读23章。49节，路加福音23章49节。凡有一切与耶稣熟识的人和从加利利跟着他来的妇女们，都远远的站着看这些事。就是有些妇女是远远的站着，好不好？不在十字架的下面，还有妇女在远远的在那里看。但是这里记载就是在十字架下面的。那么记载了在十字架下面的有些什么人，请我们现在先读马太福音
49节。
先读马太福音27章55节。27章55节，有好些妇女在那里远远的观看。好，底下又有他们是从加利利来跟随服侍他的。56节，内中有马大纳的玛利亚，又有雅各和约西的母亲玛利亚，并有西庇太的两个儿子的母亲。请我们注意，这里马太福音记载了三个人，这三个人他们又把它分清楚，是远远的看还在十字架的下面，但是约翰福音19章就说他们是在十字架的旁边，这三个妇人。那么我们看这三个妇人是谁。第一个是马大纳的玛利亚，这个马大纳的玛利亚，主耶稣从他身上赶出了7个鬼。那么请你现在读路加福音的第8章。第2节，路加福音第8章第2节，还有被乌龟所附疾病所累已经治好的几个妇女，内中有称为抹大拉的玛利亚，曾有7个鬼从她身上赶出来。好了，这里有个玛利亚，抹大拉的玛利亚，他非常感激，感谢主，身上有7个鬼都赶出来。所以主耶稣钉十字架的时候，他是站在十字架的旁边。这是马太福音记载的第一个名字，就是抹大拉的玛利亚。现在我们再回过头读马太福音27章56节，又有雅各和约西的母亲玛利亚，这里又有一个玛利亚，叫做雅各和约西的母亲玛利亚。我们知道这一个雅各和约西的母亲玛利亚就是主耶稣的母亲。啊，请我们读马太福音13章。马太福音13章55节，马太福音13章55节，这不是木匠的儿子吗？ 他母亲不是叫玛利亚吗？他弟兄们不是叫雅各、约西、西门、犹大吗？他妹妹们不是都在我们这里吗？这人从哪里有这一切的事呢？好了，我们就看见雅各、约西、西门、犹大都是主耶稣的弟弟啊，这里就提出来，只是雅各和约西，可能那个时候这四个主耶稣这四个弟弟，这两个是比较大一些了。你知道主耶稣钉十字架的时候是33岁半，对不对？那么这些他的弟弟就比他小了啊，所以在马太、马可他们记录里头看起来，他们都比较小。所以雅各和约西的母亲玛利亚就是主耶稣的母亲。那现在再请我们读马可福音15章。40节。马可福音15章40节。还有些妇女远远的观看，内中有抹大拉的玛利亚，又有小雅各和约西的母亲玛利亚。你看叫做小雅各啊，这是马可记载他是小雅各啊。我们知道马可福音啊，实际上就是彼得的福音，因为马可是跟着彼得，听着彼得所讲的，他把它记下来，所以当时在彼得的眼中来看，那个叫小雅各。好了，这个和我们约翰福音19章所记的这个次序，你看约翰福音记载的次序，19章的25节，19章25节，站在耶稣十字架旁边的有他母亲，还有他母亲的姊妹，还有格罗巴的妻子玛利亚，还有一个抹大拉的玛利亚，这是记载的四个人。好了，马太福音是记载了三个，现在再请我们回过头读马太福音27章。56节，内中有抹大拉的玛利亚，又有雅各和约西的母亲玛利亚，并有西庇太两个儿子的母亲。我们知道西庇太两个儿子的母亲就是使徒约翰和他哥哥雅各的母亲啊，使徒约翰和他哥哥，他的哥哥就叫雅各。那么现在请我们读马太福音第4章21节。马太福音第4章21节，从那里往前走，又看见弟兄二人，就是西庇太的儿子雅各和他兄弟约翰，同他们的父亲西庇太在船上捕网，耶稣就招呼他们，他们立刻舍了船，别了父亲，跟从了耶稣。好了，这个西庇太就是雅各和约翰，使徒雅各和约翰他们的父亲，所以现在站在十字架下面的有他们的母亲站在那里。马太福音记载了三个人，三个妇女站在十字架上，一个是抹大拉的玛利亚，一个是主耶稣的母亲玛利亚，还有一个就西庇太两个儿子的母亲，没有把他的名字写出来。这是马太福音记载的三位。那现在我们要请读马可福音15章。40节， 凡有些妇女远远的观看，如中有抹大拉的玛利亚，又有小雅各和约西的母亲玛利亚，并有撒罗米。好了，那么现在我们不要先下结论。那么撒罗米是谁呢？现在没有讲。好，看来这一个是不是西比泰的两个儿子的母亲？看来还不是的，还不是的，好不好？啊，那么现在我们再读约翰福音的十九章。约翰福音十九章二十五节，站在耶稣十字架旁边呢，有他母亲与他母亲的姊妹，并格勒巴的妻子玛利亚和马大拉的玛利亚。好，这里说出来四个人了，马大拉的玛利亚有了啊，那两处福音书才有了，主耶稣的母亲也有了，还有一个就是西比泰两个儿子的母亲，他没有提，看到没有？约翰常常是不提这些事情的，他连他自己都不提，好不好？那个没有提，但是另外提了两个，一个叫格罗巴的妻子玛利亚，还有母亲的姊妹。那么主耶稣母亲的姊妹，还有格罗巴的妻子玛利亚，那么现在看来很有可能那个撒罗米就是主耶稣母亲的姊妹，很有可能，因为主耶稣的姊妹不会是格罗巴的妻子玛利亚啊，这里把它分开来讲的，好吧？好，所以从这里来看，从马太、马可、约翰福音的记载，就有五个妇女是站在十字架下。第一个就是抹大拉的玛利亚，第二个是主耶稣的母亲玛利亚，第三个是格罗巴的妻子玛利亚，三个玛利亚，另外就有一个是西比泰两个兄弟的母亲啊，约翰福音没有记载，别的福音书上记载，另外还有一个主耶稣的姊妹撒罗米，就是这五个人啊，记载了是站在十字架的旁边。好，我想我们在这里就应该要清楚，我们读圣经要读细一点，就把它读清楚。以后人家一问有几个人站在十字架的下面，五个人，五个妇女。当然有没有死人使徒还站在那里呢？这里没有提到彼得了，但是约翰是站在下面。怎么我们知道使徒约翰站在下面呢？底下马上就讲了，二十六节，耶稣见母亲和他所爱的那门徒站在旁边，就对他母亲说：“母亲，看你的儿子。”又对那门徒说：“看你的母亲。”从此那门徒就接他到自己家里去了。主耶稣所爱的那个门徒就是约翰，好不好？啊，就是约翰，因为约翰福音十三章就讲了，约翰福音二十一章也讲过，比约翰不提他自己的名字。好，现在我们请读二十八节。这事以后，耶稣知道各样的事已经成了，唯要使经上的话应验，就说：“我渴了。”有一个器皿盛满了醋放在那里，他们就拿海蓉沾满了醋绑在牛膝草上送到他口，耶稣尝了那醋，就说：“成了。”便低下头将灵魂交付于神。这里原文里头没有魂字，只有灵交付给神啊，把灵交给神。那么现在我们要再和弟兄姊妹交通 主耶稣钉十字架一共有六个钟头，前面有三个钟头是从九点到十二点，后面是从十二点到下午三点。在这六个钟头里面，主耶稣讲了七句话，讲了七句话。前面三个钟头就是十二点钟以前讲了三句话，讲了三句话，后面三个钟头讲了四句话。这个我们在读马太福音的时候我们曾经说过，但是现在呢我们想把再读这个我们也再把它说一次。现在我们看主耶稣在前面三个钟头讲了三句话，现在我们请读马太福音，不是，请读路加福音二十三章。路加福音二十三章，33节，路加福音二十三章33节。到了一个地方名叫猪肉地，就在那里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又钉了两个犯人，一个在左边一个在右边。当下耶稣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这是第一句话，当主耶稣钉在十字架上他说了第一句话，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这是第一句话。现在我们说第二句话，39节，那同定的两个犯人有一个讥笑他说，你不是基督吗？可以救自己和我们吧。那一个就应声责备他说，你既是一样受刑的，还不怕什么？我们是应该的，因为我们所受的与我们所做的相称。但这个人没有做过一件不好的事，就说，耶稣啊，你德国降临的时候求你纪念我。耶稣对他说，我实在告诉你，今日你要同我在乐园里啊。这是第二句话，是对那个悔改的强盗讲的，你要同我在乐园里啊。这是第二句话，所以耶稣说的。好，现在第三句话就是约翰福音19章，26节，耶稣见母亲和他所爱的那门徒站在旁边，就对他母亲说，母亲看你的儿子，又对那门徒说，看你的母亲。从此那门徒就接他到自己家里去了。这是第三句话，母亲看你的儿子，又对那门徒说，看你的母亲。这是第三句话。那么这三句话都是在九点到十二点中间讲的。这三句话都是对人来讲，对人来讲。第一处，父啊，求你赦免他们，因为他们做的他们不知道。这就是赦免，主耶稣钉十字架就是赦免我们人的罪，连把他钉十字架的这些人主都赦免他们。实际上我们只看那些人不过是把他钉在十字架上，他们动手钉了他，我们这些人没有钉过主耶稣，但是主耶稣是因为我们的罪把他钉在十字架上，实际上也是我们因着我们的罪主耶稣才钉十字架。所以主耶稣这个祷告是赦免我们所有的人，是为我们祷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主耶稣是对那个强盗说话，就是表示对个人来讲，你只要接受主耶稣，今天就是和主耶稣在乐园，你就得救了。 第一句话不是对接受他的人讲的，对不对？因为他们把他钉十字架嘛，就求神赦免他们。第二句话是对接受他的人讲，好不好？他悔改，对他们讲，所以得救了。第三句话就是安排他的门徒，他的母亲和使徒约翰都是他的门徒嘛，主耶稣也安排他的门徒。所以这样的话，这三次都是对人来讲，对人来讲。第一句话是对不信他的人讲，第二句话是对悔改愿意悔改的人讲，第三句话是对已经悔改的人啊，已经门徒了，对门徒讲。所以主耶稣前三句是对着人的，对着人来讲。好，现在我们来看第四句话。现在我们要请读马太福音二十七章四十五节。马太福音二十七章四十五节，从五镇到深处遍地都黑暗了，约在深处也是大声喊着说，以利以利拉玛撒巴克达尼，就是说，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所以你看见主耶稣说这一句话问神的时候是什么？五镇到深处，看到没有？就是十二点到下午三点，主耶稣就喊着说了，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这是马太福音就记载了这一句。好，然后我们再看马可福音十五章三十三节，从五镇到深处遍地都黑暗了，深处的时候耶稣大声喊着说，以罗伊以罗伊拉玛撒巴格达尼，翻出来就是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所以我们看见从五镇到深处，就是从十二点到三点，这是一个分界线，看到哈，主耶稣说的话和前面三次说的话是完全分开的，不同的。好，现在我们还要读路加福音二十三章四十四节，路加福音二十三章四十四节，那是约有五阵，五阵就是十二点了，遍地都黑暗了，那就是说到了九点到十二点遍地没有黑暗，到十二点开始遍地就黑暗了，一直到深处就是到三点钟的时候。好，四十六节，耶稣大声喊着说，父啊，我将我的灵魂交在你手里。那么我们看见啊，这里也是一个分界线，就是五阵就开始了，好不好？天就黑了啊，天就黑了。好，因此主耶稣在后面三个钟头讲的话，我们从他的次序我们来看，那先要读约翰福音十九章二十八节，约翰福音十九章二十八节，这事以后耶稣知道各样的事已经成了，唯要使经上的话应验，就说我渴了。这是主耶稣说的第四句话，第不那个前那个是在后面， 那个是在申初的时候讲的啊，这个是我可了还没有到那个时候，好不好？这是我先说我可了，说了一个我可了以后，就有一个器皿盛满了醋放在那里，他们就拿海蓉浇满了醋绑在牛蹄草上送到他口，耶稣尝了那醋就说成了，先说我可了，然后就说成了，说完了成了以后，就低下头将灵魂交给父神，就交了。那么这里没有记载主耶稣喊我的神我是神我怎么离弃我，对吧？好了，那我们再回过头读马太福音，看主耶稣是怎么样喊的。马太福音27章，从午正到申初，遍地都黑暗了，就是从12点到3点，对不对？主耶稣喊那句话在什么时候喊呢？在3点钟喊，好不好？好，所以3点钟喊了以后，就把他的灵魂就交给父了，对不对？所以主耶稣说我渴了，那还没有把灵魂交给父，那在以前先说我渴了，然后就说成了，然后再喊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喊完以后就说就把他的灵交给父了，第四句就是把他灵交给父了，好吧？因为你看他这是申初，看到申初没有啊？申初就是下午3点钟啊，他要断气的时候他在喊啊，啊，他在喊啊。所以你看54节，耶稣又大声喊叫，气就怎么样断了。马太福音，啊，马太福音27章50节，对不对？好，那你看马太福音47节。47节，在他那里的人有的听见就说这个人呼叫以利亚了，那种有一个人赶紧跑去拿海蓉沾满了醋绑在杯子送给他喝，其余的人说谁等着看以利亚来救他不来，耶稣又喊大声喊叫，气就断了。这个气就断了啊，真的我们来交通，这里气就断了在原文的意思就是灵走了。那请你现在看看那个原文编号的圣经，你看那个气就断了，那个气这个字是4151，请你查字典4151。就是灵是吧，牛马就是牛马，断了这一个字，你也可以查一查，863，你看863这个英文这个字是 go 和 off， 就是离开了，所以说的灵离开了。马太福音没有说他把灵交给父神啊，但是只讲灵离开了，我们中文是翻成气断了，好不好？实际上就是灵离开了。所以这里也给我们看见一件事情，如果一个人灵死了，就是他的灵一定离开了，他就死了，灵如果没有离开他还没有死啊。因此主耶稣在后面说的四句话，第一句话是我渴了，他们就拿醋给他尝，因为醋是可以解渴的。你看我们平常渴了，你喝了喝水，也许要加点柠檬汁吧，啊，有点酸的可以解渴。主耶稣没有喝，他只尝了没有喝。第二个，他知道一切都成了，所以他就说了，成了。第三个，他说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最后他就把他的灵交给父神，就是灵走了。那么他的灵交给父神，请我们读路加福音23章， 路加福音二十三章，四十四节，那时又有五阵，遍地都黑暗了，直到深处又有五阵，十二点钟遍地都黑暗了，一直要熬到下午三点钟，对不对？那个叫深处了。四十五节，日头变黑了，殿里的幔子从当中裂为两半，耶稣大声喊着说，父啊，我将我的名交在你手里。原文没有魂字啊，有魂字下面没有编号，原文只有灵字，主耶稣把他灵交给父了。说了这话，气就断了啊。所以我们看看主耶稣最后的四句话啊，四句话是十二点到下午三点说的。那么后面的这四句话全部是对着神讲，连口渴了都是对神讲，口渴都是对神讲，因为要是经上的话都是应验，对吧？说我渴了，然后成了。什么叫做成了？就是神交给主耶稣的事，主耶稣完全做成了啊。请你读约翰福音十七章，第四节，约翰福音十七章第四节，我在地上已经荣耀你，你所托付我的事我已成全了。成了就是神交给他的事情都做完了，成了。好，最后主耶稣就把灵交给父神了啊。但是他是先喊我的神，我的神，你为什么离弃我？主耶稣在十字架上的七句话啊，我们根据圣经我们就交通到这里啊。那么现在我们要知道，主耶稣没有上十字架以前，他们就要给他喝一种酒啊。这个请我们读马太福音二十七章马太福音二十七章三十三节，到了一个地方名叫格格他，意思就是猪肉地，兵丁拿苦胆调和的醋给耶稣喝，他尝了就不肯喝。这是第一处啊，苦胆调和的醋。现在我们再读马可福音十五章啊，十九啊，对，先读马可福音十五章，好，请我们读二十三节，或者从二十二节读起。他们带耶稣到了各个他地方，二十三节，那末日调和的酒给耶稣，他却不受啊。那末日调和的酒给他，他却不受。好了，马太是写的啊， 跟我们说马太斯写的是用苦胆调和的酒，对不对？这里是写的是末油调和的酒，这个一点不矛盾，因为当时酒里面调了两种东西，一个叫末油，一个叫苦胆，这两个都是止痛的，止痛的。不过马可是着重在末药，马太着重在苦胆。但是现在我们来说不喝了。好，你知道喝这个苦胆或者末药调和的酒的目的是要我免去疼痛，减少疼痛。一个真正愿意背十字架跟随主的人，他不求减少疼痛。